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教会历史上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错误，就是只看人数不看果效哈。今天的这个呢是来自于 John 弟兄，他呢发来了一个信息，然后呢标注紧急哈，对不起，你的紧急我们也是在数月之后才来回答。他说，真儿姐，我们教会呢是在北方的一个小城市职堂，周边呢有许多的家庭教会，因为我们呢本身就是开荒性的职堂，所以人数啊三年多都不是很多，总共只有12个人。当地有一些牧师长老会呢再三建议我们，如果看不到什么果效，就可以和其他的教会合并，资源整合，或者就是遣散教会。但是这三年来啊，我看到许多宗教徒在一对一的门训里面，生命真的是重生了，改变了，他们在福音里面得到了更新，也同时看着一些年轻的牧道友在门训里被福音吸引跟随主。我们的同工虽然不多啊，但是同工们都非常的热诚跟随主的福音，因为某一种人数果效而解散，我真的做不到。我个人的角度是，所谓的果效是神主权的工作，虽然我们有一定的责任哈，但是目前我们持续在三年里能做的就是忠于福音，人数果效我们真的是实在无力操控。所以真儿姐，我想知道，以你们辅导那么多人和祝福那么多牧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如何看我们教会这几年的发展，是否就如有一些牧者所说的解散呢？
谢谢我们这位亲爱的小弟兄你的分享哈，我们也看到了你爱神的教会，你也在这个教会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的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侍和牧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我不太清楚的就是，你们的这一个开荒性的职堂是由母堂差派出去呢，是不是有一些的牧者权柄在你的上面，你们是需要有事工的交代报告哈，每一年都需要报告你们事工。那我相信呢，在一个有系统的教会的管理里面，当职堂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向母堂去汇报我们现在的职堂所带出来的做工的果效和光景是什么。但我非常非常的赞同一点，就是说绝对不是以做工的人数来判断到底事工是不是有效的。有很多很多生命的转变，有些时候是很长时间才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呢，从教会的管理角度来讲呢，我们的确是看到他需要有一个彼此的督责，就是我需要向教会来报告这个事工的成长的方向。所以为何不有更好的沟通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收集了，制作成一个可以向上面的牧者们去报告的真正的事工的内容，让牧者们能够看到说，哦，虽然是十二个人，可这十二个人真的就像耶稣基督初期的门徒一样的，实打实的在跟随耶稣。那我相信他们有远见的，有意向，就看到说这十二个人有可能是未来的十二个教会，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真实的在跟随耶稣。但如果你只是把十二个数字拿出来的话，他的确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让人觉得可以惊讶神的工作的地方。可是如果是每一个真实的生命见证，那我相信他能够触动牧者他们心里面重新去衡量到底你的新的堂职的果效是如何。
是，
因此呢，其实有很多需要沟通的。但呢，我也鼓励小弟兄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顺服教会的带领者。因为如果你是由系统差派下去作为职堂的，那么每一个差派下去的人呢，都是教会的总的这个系统里面要去支持的。也许他们要在做工的工价上面，也许他要在时间的分配上面，还有地点的分配上面，他要做一个整合的考量。因此他才会说我们要资源整合，要让几个小的教会并在一起成为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教会。我认为从教会管理的层面也是没有错的。 因此呢，更需要你们有很清楚的沟通，就是说我们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就是教会的管理呢，它真的也是必修的一个课程。我们如果懂得上面的管理层的人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那我们再进行有效的积极的沟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事工的决定。一旦这个事工决定是由整个整全全的带领的系统来做出来的话，我认为我们应当顺服，因为最终顺服是神最喜悦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你不能够因为说啊、哦，我现在做工的是我，让我看到的是特别特别宝贵的，那我就抵挡从上面而来的共同的一个决定。因为我们不在那个位置上面，我们真的看不到更整全的图画，我们只看得到口里的一杯羹，我只看得到我锅里的一锅菜，看不到从整全的考量，这个做菜的人他可能需要说，哎，这两个菜有点重复，我就把它合并并且来做成一个菜，我认为也是有智慧的。因此呢，今天既然不是真理的误差，所以更加的需要我们第一有好好的祷告，第二有好好的沟通，第三有个谦卑受圣灵带领和顺服的一个态度。在上面掌权的呢，做教会领袖的呢，更加是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落入世俗的圈套，就是我真的拿世俗开公司的方法来，你给我一个你的事工的报告，我根据你施工报告里面的一些数据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样显然也不是符合神心意的。
是，
否则的话呢，我们这2000多年来教会的职堂的传承，我们的福音的广传就成为虚空了。因为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宣教士一生可能只带领一个人信主，看起来是毫无果效的。包括我们的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四散了，从他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看不到所谓做工的果效。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很谦卑的在神面前去按照他的心意重新衡量到底什么叫做做工的果效。如果我们看到了真实生命的改变成长，那我们就要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机会，也要大胆放心的去相信神的工作绝对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他不会停止工作。
教会的果效看人数的确是一个毒瘤哈，这个毒瘤各个教会都必须要把它砍掉，否则的话它的确给我们的教会带来很多的破口伤害哈。我曾经呢有一次在跟一个牧者我们一起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牧道友的朋友，那这个牧者呢说，哎，你是做房地产营销的，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营销的方法让人来到我的教会。哇，我当时听完以后我就非常的痛心，因为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营销的机构，我们不需要靠营销神的恩典，营销神的爱，营销神的大能，营销神的医治让人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的教会是干什么？是做见证的，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和经历去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怜悯和恩慈。如果一个牧者一个领头人都要以营销的方式来扩大我们的教会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教会是危险的。我们也鼓励这样弟兄，你可以诚心的跟你的这些牧者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问问他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包括他们当初让你们拓荒职堂的意向是什么，还有就是当初你拓荒职堂神有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意向和呼召。如果有，那么就持守你的心意，向神祷告，求神开路。如果你自己在呼召和旨意上面你自己都不清不楚的话，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好好祷告，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吗？这是你的呼召吗？这是你的带领吗？在出埃及记23:30的经文说，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这一段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不会一下子让我们的教会就上百人上千人，每一个教会其实都是从一开始的几个人慢慢慢慢的随着福音随着神的带领而扩大。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很多牧者哈，不要想着说啊，我都已经在这个教会待了3-4年，我的教会必须马上上百人。其实不然，真正好的果效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得到了滋润，得到了牧养，还有就是等到你的人数加多。这个等待的过程对于牧养教会的人而言，尤其是教会也有一些考量的时候，的确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正儿有一段的经文要鼓励大家去思考，就是初期教会它的增长是怎么来的。在使徒行传6:7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得甚多。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你们有没有高举神的道，把神的道神的话语透彻的去宣讲去学习，然后在神的道上面去不 断的付努力花代价花时间的去耕耘，因为这个道呢它像个种子一样的，在人的生命里面要生根建造是要一段时间的，如果神的道不兴旺，生命不成长，人数当然不会加增。当我看到这样小弟兄分享说现在人的生命在成长，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的道落在好土里面的酝酿的过程、而这个孕育的过程呢，是值得我们再花一点时间等候它爆破的。一旦神的道一兴旺的时候，人数加增就不是一件难事了。还有另外一段的经文也提醒，教会的增长完全是神的工作，因为哥林多前书3:6-7，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什么？唯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再次提醒我们，唯有神叫它生长。今天呢，我们有的人是浇灌的，有的人是栽种的，有的人呢是守着在那里辛苦的流泪撒种的，看不到收割的，但是也有人是收割的，这是一个系列的过程。你千万不要把这种压力强加在一个小弟兄身上，说我要看你栽种浇灌，我还要看见你收成，不一定，也许下面要隔个十几年才有人来收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教会的增长不要成为一个一蹴而就的拔苗助长的工作，而是一个百年育人十年树木的过程。
刚刚张二姐所说的哥林多前书3:8的经文、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你看牧星前两天也在跟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愿意撒种，为啥？快嘛，啪啪啪把福音讲了，你信不信那就是神的事情了，常常会这样，神的事情了。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人特别喜欢收割，哎呀，就觉得那个喜悦啊，一个灵魂被得救了之后，我们都知道那个喜悦真的是胜过一切的喜悦哈。
但是千万别把这个功劳归在自己身上。
对，但是问题在于中间浇灌的往往是大家不愿意碰触的。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是四季轮回啊，你真的是要勤勤恳恳按时按量的去浇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好准备去做那个浇灌的工程，因为陪伴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有的时候你可能都看不到他信主，
是，
或者你有的时候你都看不到他生命的一个突破和更新，
尤其是撒种的人也是更不容
易。但是对于我们浇灌的人而言、我们得到的赏赐，神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功夫给我们赏赐，这是我们每一个无论是撒种浇灌还是收割的弟兄姐妹们当去关注的，而不是关注当下啊，这个人有没有信主啊，这个传福音以后他有没有接纳啊，我们的教会人数有没有增长。如果我们定睛在这些外在和现有的地上的这些所谓的福分和福报的话，我们比那不信的人更可悲了。
是，最后一件事情呢，正儿要提醒小弟兄注意的，就是一个教会增长最终的目的是见证基督，而教会的合一和彼此相爱才是最强烈最强大的见证。所以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要非常的小心，要很有智慧，懂得追求教会的合一才是真正教会所能够带出来的极大的见证。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